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菩萨阿弥陀佛。在上一集中，我们说到实证实相念佛的菩萨可以获得许多的功德正受，今天我们就来接续上一集的内容，继续为大家说明其他的解脱功德正受。接下来继续第三个解脱功德正受，是说能够消除慢心。基本上一般人之所以会有慢心的产生，大部分都是从色、受、想、行、识等五因来加以分别而产生。如果觉得自己在五因诸法上面殊胜于别人，譬如说我比别人长得庄严，比别人年轻、健康，或者比别人有钱、有地位、有身份等等，就会因此而产生慢心。但是菩萨在明心见性以后，则是会从真实心如来藏的立场来看待一切的有情众生，就会观察到一切有情众生其实也都具有本来圆满具足的真如佛性。一切有情众生的真如佛性都是平等平等，因此一切有情众生未来也都必定会成佛，所以自己就没有什么地方特别殊胜于别人了。既然没什么殊胜于别人，也就没什么好起慢心的。菩萨们如果能够常常这样思维，这样观行，就能够渐渐地消除慢心作祟的习气，道业也能够因为慢心的消除而不断地往上提升。各位菩萨，我们都知道十方世界有无量无数的菩萨，都会听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可以很迅速的成就，因此也必定会有很多的菩萨风闻之后来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只是因为隔音之谜的关系，所以就暂时忘记了过去生的修正。今生如果遇到因缘成熟的时候，他又开始修行了，不需要几年的时间，很快的又可以重新悟入，乃至可以眼见佛性，甚至于可以过老关、入初地等等。然而在这当中，也许会有一两位的菩萨未来很可能成为我们的老师来教导我们。假使我们现在轻慢于他，看不起他，那未来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常常学习《法华经》里面的常不轻菩萨，能够常不轻慢一切的众生，对一切有情总是恭恭敬敬的， 那么就一定可以迅速远离慢性的遮障，当然也就能够获得无边的法益了。所谓慢，基本上都是不离五音，不离分别心的作用，都是因为在五音上产生种种的分别比较，所以才会有慢心的产生。然而在真如佛性之中，却都没有分别心，也没有嗔心，没有慢心这一类的东西，所以当然也就无所谓我比别人殊胜或者我比别人厉害可说了。明心见性以后的菩萨，他渐渐的就会知道，慢心的习气之所以会继续的存在，都是因为莫那识我执的习气在一时之间还改不过来，所以就产生了这种习惯性的作用。而如今我明心又见性了，就必须要从我执方面去下功夫，深入的去思维，去观察，去整理真如与我之间的关系，以及要如实的能够去体验真如的空性，深入的去体验我的虚幻。假使能够如实而且常常的去思维整理，那么这种慢心的习气就能够渐渐的消除。慢心消除了以后，内心就可以得到宁静和祥和，因此也就可以得到解脱的功德受用。各位菩萨，以上所介绍的是解脱的第三个功德正受，意思是说可以消除慢心。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说明第四个解脱正受。第四个解脱正受是说可以舍弃嗔恨怨恼之心。各位菩萨，您知道什么叫做嗔恨怨恼吗？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终其一生都在嗔恨怨恼之中过生活，但是我们却对嗔恨怨恼一无所知，乃至习以为常，没有办法去觉察他的过失。然而什么叫做怨呢？所谓怨，譬如我们如果受到别人的欺负，心里不高兴，快乐不起来，这就叫做怨。然后我们就会开始想办法要准备去报复，当我们设计完成决定要去报复的时候，这就叫做恼。因为有怨和恼，就会生起嗔恨心来，心里总是常常这样想，某某人你给我记住哈，因此心中总是愤恨不平。然而这怨恼嗔恨到底是从哪里来呢？事实上这怨恼嗔恨都是因为我们有名与色而来，也就是说都是因为我们觉得五音很真实而产生，认为有一个我真实的在被别人欺负，而产生了这些连续性的情绪反应，所以就有了嗔恨怨恼的产生。但是菩萨由于大圣见道的缘故，不仅明白了，而且也亲眼看见了五音的虚妄不实，所以就会开始渐渐转变原来执着和贪爱的习气，会慢慢的朝向无嗔有悲、无爱有慈的境界逐步迈进。譬如说，如果我们受到别人嗔恨怒骂等种种不合理的待遇的时候，心里面虽然还会升起一点小烦恼，但是却一定不会有要报复的这种念头出现，即使有的话，也会在一两分钟以后，最多不过一二十分钟以后，还是会打消那个要报复的念头。当然这种情况是指刚见到不久的菩萨他们所会出现的状况，但是对于已经悟后起修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菩萨来说，那么就绝对不会有一丝一毫想要报复的念头出现。为什么会有这种功德出现呢？那是因为有道共戒和禅悦的缘故，所以才会有这种解脱的功德出现。已经证悟的菩萨心里总是这样想， 反正这一切都和真实心如来藏完全没有关系，这些纷纷扰扰的事情也不过都是人生大梦中的小事一桩罢了，我又何必为这些小事而生气呢？有情众生因为不知道生命的实相，所以会有这些不好的贪嗔痴行为出现，这完全是正常的现象啊，众生本来就是这样啊，我又何必生气呢？当菩萨能够这样如理作意思维观察以后，自然就能不再生气了，性障当然也能因此而渐渐消除。各位菩萨，有许多人会把开悟这件事看得很玄，以为开悟以后就永远都不会生气了，其实不是这样子。明心开悟以后，三福劫才刚刚断除，但是五始劫累积下来的习气还是很深重，还得要靠悟后一步一步努力的去思维观行，这样才能渐渐的使这种深重的习气渐渐的可以断除。菩萨即使修到了二果，也仍然还有淡薄的贪嗔痴习气呢，即使成为阿罗汉了，也仍然还有嗔恚的习气还没有办法完全断尽。因此并不是说开悟了就能马上断尽嗔恚的习气，只是这一位菩萨很可能在发了脾气以后一转身就没事，又照样可以嘻嘻哈哈了。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如果从真如的立场来看，人生不过就是在演一场戏而已，一切无非都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啊，只有这个真实心如来藏，它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实。所以开悟以后不但可以生气，而且还可以比别人气得更厉害。但是各位菩萨，请您一定要记得哦，一转身就要马上把它丢掉。您听到这里千万不要误会，这意思并不是要叫大家常常生气，而是说偶尔。意思是说，假使我们必须用生气才能解决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用生气来解决问题吧。这样的生气是例外哦，大家可不要误会，以为我们是在鼓励菩萨要常常生气呢。请您一定要记得，常常生气的人相貌会变得丑陋，自己的身心也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乃至导致百病丛生呢。众生更是不敢也不愿意亲近爱生气的菩萨哦。所以实际上爱生气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不管是对自己或者对他人都没有利益。相信有智慧的您一定可以了解这其中的道理。基本上我们说嗔心应该要尽量的断除掉，为什么呢？因为菩萨犯嗔是很大的忌讳，菩萨犯了嗔恚就会断了跟众生的法缘，而菩萨发愿生生世世常住世间，自利利他永无穷尽，如果常常起嗔恨怨恼之心，就会和菩萨慈悲喜舍的精神互相违背，当然也就没有办法来摄受众生，也就没有办法迅速自己成就自己的佛国净土了。然而这种嗔恨怨恼的情形会在菩萨漫长的悟后起修过程当中渐渐地消除，乃至可以完全舍离嗔恨怨恼之心，而得到身心明净的解脱功德受用。各位菩萨，以上所介绍的是第四个解脱功德正受。第五个解脱功德正受是说，少数人会有贪嗔转胜的现象出现。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是说有些人刚见到的时候，他会说贪欲是道，称慧也是道啊，所以在贪欲之中既然都是道，那不贪白不贪，不乐白不乐了。因此有好吃的就吃，有好看的就看，男女欲也是一样，完全是随性而为。各位菩萨，您是不是觉得很奇怪，想要问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产生呢？他是不是悟错了呢？那倒不是，那是因为在这些事情当中，这位已经证道的菩萨，他在贪嗔之中，也同时看到了真如佛性的运用自如，而且不受贪嗔所染污，所以才会说贪欲也是道，称慧也是道。在他认为反正在贪爱六尘的境界的时候，也不会影响真如佛性的运作啊，所以在刚见到的初期可能会有这种贪嗔转胜的现象出现。这种现象在少数人身上曾经发生过，在经典中也有这样的记载。但是这种贪嗔转胜的现象跟一般贪嗔转为淡泊不一样，这都是因为彼此知见不同所导致，但是都没有错。譬如有人明心又见性以后，他就可以随意的发脾气，随意的喜乐，随意的赞叹，一切都是任性而为，但是都不会触犯到共戒。譬如有的时候他的想法很奇怪，比如说有人打死了一只蟑螂或者打死了一只蚂蚁，他却说你认为有人打死他，我却认为他根本没有被打死啊。然而他这样说有没有错呢？实际上他这样说也没有错，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一般人看到的是蟑螂蚂蚁的五阴，有生有死，而他只是站在真如佛性的立场来看那只蟑螂和蚂蚁。他观察到那只蟑螂和蚂蚁的真如并没有死啊，这个五阴虽然死了，但是换了一个新的五阴，还是继续照样的在世间生活，哪里有死呢？所以有的时候他的观念和想法对一般人而言的确是有些奇怪，但是如果你跟他说那你去打死那只蟑螂和蚂蚁好了，他说我又何必呢，我打死他他也没有死，我又何必去打死他呢？各位菩萨，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很奇怪呢？显然这样的想法和我们一般世俗观念完全不同，这是因为他从明心见性的立场而产生了这样的见地，因此才能不被世俗的观念所系缚，而得到解脱的功德受用。虽然是这样子，但是在悟后的保任和修道过程当中，他会一步一步去思维，去观察要实证涅槃的道路应该怎么走呢？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去向涅槃解脱呢？他渐渐就会知道，必须要不断的增强定力，才能迈向实证究竟涅槃的境界。他也会发现，假使我们要增强定力，就必须要把烦恼除掉才行，而贪欲嗔恚和愚痴都是非常深重的烦恼，如果我们烦恼不除，定力又怎么能够增上呢？因此只要把烦恼消除了，定力自然就会渐渐的增上。各位菩萨，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两种不同的菩萨，到最后都必定会将贪嗔痴转为淡泊，但是在贪嗔痴转为淡泊之前的那一段修行过程里面，虽然会有彼此起伏差别的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 到最后贪嗔痴一定都会很淡薄，而得到解脱的功德正受。接下来我们继续说明第六个解脱功德正受。第六个解脱正受是说，他能够如实了知自己的解脱境界。当菩萨在亲见自性弥陀以后，他就能够渐渐地深入教门，并且从经典所说的各种层面去深入的了解，同时也会用自己所亲证的限量来加以印证，就会知道如果自己要往生净土的话，一定可以上品上身，也可以知道自己现在的解脱境界究竟是在哪一个层次。更进一步，他也会知道自己只要依照世尊所开示的法道，按部就班的循序进修，将来必定可以得到究竟解脱的果报，因此就能够安心而自在的在世间和有情众生同事力行，能够不离生死而自度度他，直到究竟成佛。以上所介绍的是第六个解脱功德正受，接下来我们继续说明第七个解脱功德正受。是说这位菩萨他确实可以了解功德与福德的分际和差别。我们在佛教道场当中常常会听到有很多人会说，某某师兄某某师姐，您真是功德无量啊，用这样的话来赞叹别人的发心。譬如有人捐了一大笔钱财来盖寺庙，或者来救济贫困，我们就会说，某某师兄某某师姐，您真发心啊，真是功德无量啊。然后这位捐款的人，他就会在心里面沾沾自喜地说，哇，我捐了一大笔钱，有大功德啊，真是欢喜。他心里面虽然这样想，但是嘴巴却客气地说，哪里哪里，这是小意思啦，不算什么啦。心里面其实非常的高兴，因为布施了这一大笔钱，未来生一定有大福报，有大功德了。各位菩萨，我们应该要知道，像这样大笔钱财的布施所得的果报，就叫做福德，而不是叫做功德。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那是因为功德不是虚幻的东西，而是自己能够获得真实的受用，才能叫做功德。那什么叫做功德呢？譬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各种解脱正受叫做功德，因此断三福劫叫做功德，薄贪嗔痴叫做功德，断五下分劫，断五上分劫叫做功德。譬如说我们的心能够安定，能够自在，叫做功德。当逆境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心不会被烦恼所系缚，心能够解脱自在，可以离开一般人因为贪嗔痴而产生的痛苦，能够继续平静安详地过生活，这都叫做功德。因此功德是我们可以亲自获得受用的，不是虚幻而期待于来生的。各位菩萨，在我们说过功德的意涵以后，那什么叫做福德呢？所谓福德，则是指五蕴所受的依报或正报，叫做福德。譬如乐于布施行善的人，来生可以升到欲界天，享欲界天的天福，这叫做福德。布施的人来生可以获得布施的果报，譬如说富有资财、眷属和乐、烦恼转轻等等，都叫做福德。所以简单的说，功德是指可以处理三界，也就是解脱方面的受用，而福德则是我们五阴身所受的正报或依报。各位菩萨，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只能说到这里，下一次再继续为大家说明其他的解脱功德正受以及第九章后续的修行。谢谢您，阿弥陀佛。
圣蛮经讲记，平时导师著，全套六集，详说无始无明以及一念无明皆依如来藏而有的正理，借由如实了知烦恼障与所知障间的关系，令学人深入了知二圣解脱道，只断一念无明。佛菩提到两种无明俱断的圣妙义理。